上回书说到周瑜生病了，鲁肃把诸葛亮请来，诸葛亮给周瑜看病。周瑜明白了，诸葛亮知道我得的是什么心病，所以他就用话来挑诸葛亮。先生，您刚才说给我顺气，可不知道我应该吃什么药，气才能理顺呢？周都督，孔明我有个药方，可以让都督立刻顺气病愈。哎呀，周瑜听到这儿，心中高兴，面带笑容，愿先生赐教。诸葛亮一转脸，冲着鲁肃一摆手，子敬啊，你让左右退下。当手下人全都退出帐去，寝帐之内就剩下三个人。床榻上病的是周瑜，给周瑜看病的是诸葛亮，旁边站的是鲁肃、鲁子敬。诸葛亮就跟鲁肃说：“子敬啊，请你分身受累，把纸笔取来。”鲁肃立刻捧过来文房四宝，伺候诸葛亮给周都督开药方。诸葛亮背过身去，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唰唰唰一下就写好了，然后吹了吹墨迹，就把这药方递给了周瑜。周瑜接过药方一看，上边写着16个字：“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”周瑜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心说诸葛亮是人是神仙呐？他早就看破了我周瑜的心事，我就得以实情相告。孔明先生，你既然知道我的病源，就请你把我的病治好了吧，不知道用什么药可以医治，恳求孔明先生赐教。周瑜是真心请教，诸葛亮是神仙呐。既然神仙能治我病，必有良策。因为诸葛亮确实是来到江东，跟孙权联合破曹，所以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，关乎两家合兵一处，大灭曹兵的事情。所以诸葛亮就笑。但是这一笑，诸葛亮计上心头，心说我必须防备周瑜，因为周瑜老想害我呀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心中有了打算。都督，亮虽不才，在幼年之时曾经遇过一人传授过我奇门遁甲天书，我诸葛亮可以呼风唤雨。周都督，您要火攻破曹，需要东南风，可以在南屏山为我修筑一座坛台。这个台子叫七星坛，坛高九尺，分成三层，您给我拨120名军校。这些军校手持旗幡围绕，可必须听我诸葛亮的。我可以传令，如果他们不听我的，我可以斩首示众。不然的话就借不来东南风，所以他们必须服从我的法令，我就在七星坛上做法，借3天3夜的东南风，从11月20日甲子日风起到22日丙烯时风止。都督，您就可以借此3天的风力一举破曹，不知周都督意下如何？周瑜听到这儿，腾的一下从床上蹦下来了。鲁肃一看周都督好了，这精神比平常得高过10倍去。周瑜冲着诸葛亮恭恭敬敬深施一礼：“多谢先生神力，先生，用不着3天3夜的大风，只要有一夜大风，我江东大事可成，曹兵必败。只不过事情紧急，请孔明先生立刻接风。”好啊。 鲁肃在旁边才明白了，哦，周都督是得的缺少东南风的病，不是真病啊，就是怕没有东南风，没法火烧曹操大兵。鲁肃也明白了，诸葛亮是看病吗？诸葛亮虽然不是看病，但是诸葛亮确实是周都督真正的医生。诸葛亮要能借来东南风，太好了。鲁肃是喜上眉梢。周瑜立刻传下命令，调拨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筑七星坛，然后拨120名军校，听诸葛亮调遣，陪着孔明先生借东风。这消息就在江东传开了，文武官员都知道周都督病好了，一个个欢欣鼓舞。鲁肃跟诸葛亮骑着马带着兵士来到南屏山，就找了一块平坦之地，指定好了就在这地方建筑七星坛。诸葛亮说了，建筑七星坛必须用赤土，就是要用红色的土来建筑，这赤土呢还必须从东南方取来，这意思呢是要借东南风。然后就把这七星坛的草图画出来了。这座七星坛一共分为三层，每层高3尺，方圆一共是24丈，在下边一层呢插28素旗，东方是旗面青旗，按照东方旗数，蒋木蛟、亢金龙、低土豪、防日兔、新月狐、韦火虎、积水豹，总名字就叫苍龙，不出苍龙之形。北方是旗面皂旗，按北方旗数，斗木蟹、牛金牛、女土蝠、虚日鼠、微月燕、石火猪、碧水鱼。这北方旗宿呢总名叫玄武，有的说是龟，有的说是蛇，还有一种说法呢是龟蛇合体，是北方的神，所以这旗面皂色的旗子要布出玄武之势。西方是旗面白旗，按西方旗宿，奎木狼、楼金狗、未土雉、某日鸡、闭月乌、嘴火猴、深水猿，这总名呢就叫白虎。南方是七面红旗，按南方七宿，景摩岸、鬼金羊、刘土章、星日马、张约鹿、异火蛇、枕水隐，要布成朱雀之状。这第二层周围黄旗64面，按8864卦分8位而立，最上边一层用的人少，4个人，这4个人头上必须戴着束发冠，身上穿着皂罗袍，风衣薄带，朱履方具。前边左边这个人手里拿着长杆，这长杆的尖上用鸡羽为宝，就是扎上鸡毛，干什么使的？以招风信，就观察风的动静。后边立着一个人捧着宝剑，前边呢右边立着一个人，手里也挑着一长杆，这杆上系着一条七星皓带，盖什么的？以表风色，表示风的方向跟强和弱。在后边站着人呢，手里捧着香炉。在七星坛下还有24个兵士，各持旌旗、宝盖、大戟、长戈、黄钺、白矛、朱幡、皂道，在四周环绕好了。诸葛亮画完这图形交给鲁肃，鲁肃一看这图形，心说诸葛亮真行啊，懂得不少奇门遁甲之术。先生，就按照你画的图来建造七星坛，请问你还要什么？子敬啊，一定照着我这图铸造，所有应用的物件我另开一个单子，请你照着单子给我准备。这座坛盖好了，足可以借东风了。可是我得要对120名军校仔细交代一番，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，东南方借不来， 那可就不怪我诸葛孔明了。好好好，孔明乡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妄下传令。鲁肃命人准备东西，然后调了120名兵士，告诉他们，你们必须听孔明先生的话，如果不听，借不来东南方，周都督是必杀全家。这些人全都吓坏了，敢不听诸葛亮的吗？这样500名军士就按着这张图来铸造七星坛，很快几天的时间就盖好了。等到了11月20甲子日辰时，诸葛亮就跟鲁肃说，子敬，今天是11月20甲子日，请你立即回去，到营中帮助公瑾调兵遣将，东南方一起大破曹兵，你可不准误了这场大风。好啊，孔明先生，那我就告辞回去了，千万千万你可把风给我们借来。此敬啊，人可不能把话说圆了，也不能把弓拉满了，如果我诸葛亮借不来东南风，你可千万不要见怪。什么？鲁肃愣了。鲁肃心说，诸葛亮你什么毛病？你要是借不来东南风，我们陪着你这瞎折腾什么？鲁肃张着嘴想说，可是鲁肃是个老实人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诸葛亮乐了，诸葛亮心说，鲁肃是真着急呀。子敬啊，你放心，我孔明一定尽力而为，两家联合破曹，我肯定会把东南风借来，不过这叫丑话说在前头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借不来东南风，请周都督不要怪罪我，多多见谅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鲁肃啊，就辞别了诸葛亮，下了南屏山，回去面见周瑜，等候东南风起了。鲁肃走了，诸葛亮传下命令，让这120名军校换好了衣服，每个人按着自己的方位站好了，然后诸葛亮沐浴斋戒，身披道衣，显足散发，也就是光着脚披散的头发，走到了七星坛前。诸葛亮妄下传令了，所有的将士你们听着，不许擅离方位，也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失口乱言，不许失惊打怪，谁要是违反了我诸葛亮的命令，借不来东南风，可别怪我手下无情，是定斩不赦。这120名军校齐声高喊，我们谨遵孔明先生之命。诸葛亮这条命令一下，就是你们谁呀，都不许给我动，话也不许说，说句难听的，连痒痒都不许挠。我诸葛亮借这机会我得走啊，你们要看见一嚷我就走不了啊。这120名军士敢不听吗？鲁肃已然传令了，借不来东南风，惹了诸葛亮，这风借不来，周都督杀全家呀。这120名军校不明白诸葛亮的意思，所以大家伙在这站着是纹丝不动，心里边暗自叨念，孔明先生，您千万千万把东南风借来，破了曹兵，我们江东百姓才能过上安平之日。大家伙在这站着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诸葛亮缓步登坛，然后焚香于炉，注水于鱼，仰天暗住，心中是念念有词。诸葛亮念什么，旁边这些兵听着，谁也听不出来诸葛亮叨叨念念到底什么意思，到底什么意思，连诸葛亮都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，反正嘟噜嘟噜嘟噜念了半天，旁边的兵士就以为诸葛亮仰天跟苍天求这东南风了。诸葛亮念念有词，然后慢慢地再走下七星坛，到帐中休息一会儿，让这120名军士倒替着吃饭。这些军士真听话， 不动，不说话，也不看，连个喷嚏都不敢打呀，精神高度紧张，就盼着东南风起。可是诸葛亮一天上坛三次，下坛三次，风丝儿没有，有一点轻轻的风丝儿也查不出是东南风来。这些兵士全都着急呀。咱们回头再说鲁肃、鲁子敬。鲁肃回到大营之后，周瑜跟副都督程普早已然升做了中军大帐，三江口全体将士是严阵以待，就等着东南风起大破曹兵了。鲁肃把诸葛亮借风的事情禀报了周瑜，周瑜立刻命人报告主公孙权，请孙将军出兵接应，然后命老将军黄盖准备20只火船。为什么叫火船呢？好放火烧曹操大兵。这船上的装满了芦苇干柴，这芦苇干柴里边全灌满了鱼油，在上边铺上了硫磺、焰硝、引火之物，然后蒙上青布，这些青布都用油浸了，那是一点就着。船头上插着青龙牙旗，这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。黄盖这20条大船特别新鲜，这船头上都有大钉子，钉子前头有尖儿，尖上还带着钩，这些钉子干什么？因为黄盖要用这些船去撞曹操的船，只要撞上了，这船头上这些特制的大钉子扎到曹操的船上，这钩再一勾，曹操船可都连到一块儿了，就静等着挨烧吧，想跑也跑不了，想甩也甩不掉了。在每条大火船的后边都拴着一条快船，这种快船叫走阁小船，非常轻便。真要把曹操大船给烧着了，立刻把这绳子一解，这条轻便的小船立刻就能打仗，就能指挥兵将杀曹操的兵将了。全都准备好了，接着周瑜又传下一道命令，让甘宁、甘兴霸跟阚泽、阚德润监视蔡中、蔡和，防备他们给曹操通风报信。就在蔡中、蔡和这500荆州降兵的旁边，布满了江东的战船，把守的水泄不通，这就等着中军大帐一声令下，再一齐动手收拾蔡中、蔡和这伙奸细了。所以整个水寨、汉寨，上至都督，下至士卒，各守其位，谁也不许乱走乱动，气氛十分紧张。甭说兵将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江里的鱼都钻到江底不敢出来了。周瑜还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，不许造饭，每个人都带好了水葫芦、干粮袋，因为周瑜明确规定了什么时候刮东南风，什么时候出击，整个江东大营是磨刀擦枪，一片杀气。大家伙眼睁睁地仰望天空，全都看着身旁的旗号，干什么？等东南风啊。气氛太紧张了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因为敌我双方马上要发起总攻了，所以这种紧张的气氛一般人是忍受不了。突然孙权派人来了，向周瑜、周公瑾禀报说，主公孙权、孙将军率领精兵10000，派陆逊为先锋，离三江口85里已然扎下水师大营，准备随时接应都督。孙权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因为周瑜得病的消息送到柴桑之后，孙权吓坏了，对前线十分不放心，马上带着人马出来接应，在中途接到了周瑜病好的消息，这才踏实，就把大营扎在三江口的后边，等着周瑜打胜仗的佳音。三江口的文官武将听说主公孙将军亲自出兵了，人人兴奋，士气高涨。可是决战快到了，周瑜的心情特别沉重，因为他不知道诸葛亮到底能不能借来东南风， 谁能有绝对的把握呀？所以周瑜的心里就跟油锅烧开了一样。但是周瑜是三军统帅，心再急也得镇静如常，不能露出来半点破绽，不然的话都督心绪一不平静，就会影响整个将士的情绪。周瑜十分镇定，站在帅子旗的下边，盯住眼前的旗号等，就盼着旗脚和飘带飘起来，刮起了东南风。可是这旗脚跟飘带是纹丝不动啊，就是稍微一动，周瑜一看，仍然是西北风不见东南风。江东的三军由打初更盼到二更，由打二更盼到三更，风息未动。只见天色晴朗，江面平静，周瑜是全身披挂，这时候躺也没法躺，坐也没法坐。周瑜真急了，就把鲁肃拉着两个人走进帐中。子敬，我问你，诸葛亮是不是骗人？不会吧，据我观察，诸葛亮这个人是不会吹牛骗人的，没把握他绝对不说，没把握的事他也绝对不做。子敬啊，你也太相信诸葛亮了，这隆冬季节只有西北风，哪来的东南风啊？都督，这可难说呀，上次诸葛亮草船借箭，他就知道大雾垂江，他确实料事如神呢。哎，我说的是这次，这次我看诸葛亮肯定能借来东南风，不过他也说了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，要是借不来东南风，请周都督您不要记恨他。自敬啊，这就证明诸葛亮给自己留着退路呢，他保的可是刘备，刘备是只枭雄啊。这枭雄啊，其实还不如奸雄呢。您要查这字典，说枭雄这种人是不驯服、不老实、又奸又滑又坏。三国有三雄吗？曹操是奸雄，刘备是枭雄，孙权是英雄。那么既然保刘备，为什么管刘备叫枭雄？看起来刘备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，但是刘备还没这么坏吧。鲁肃一听周瑜说诸葛亮保刘备，刘备是枭雄，鲁肃也急了，他不服气呀，都督，现在咱们是盼东南风，您管谁是枭雄不枭雄的。鲁肃这句话刚说完，忽然间听见风声响了，旗帆转动，大营外边扑啦啦啦啦啦，不亮亮亮亮亮亮，趁铃一响，风来了。周瑜愣了，鲁肃也愣了，霎时间俩人又明白过来了。子敬快，周瑜拉着鲁肃往大帐外头就跑，跑到帐外一看，确实起风了，风吹旌旗摆动，而且这些旗子角旗子的飘带一起朝向西北方向，东南风大起呀！哎呀，周瑜是万分激动，异常兴奋，要不是盔甲在身，周瑜真得坐在地上。鲁肃赶紧扶住周瑜，都督怎么样，诸葛亮有两下子吧，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不会办，您看这东南风不是给借来了吗？这个人真有本事，不但能借箭，而且能借风，我看呢，他能搬山移海，撒豆成兵，活神仙。这句话周瑜突然间一愣，心说诸葛亮这么大本事，我必杀之，
下回再说。